好，您现在观看的是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在中日关系围绕钓鱼岛争端而日益紧张之际，中国政府在有争议岛屿上空发出防空识别区，引发国际社会对东亚局势的极度关注，同时也牵动包括日本、美国、韩国和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的神经。不过中方做出这一宣布之后，日本民航客机继续穿越这一防空识别区，美国 B-52 轰炸机也进出自如。那么中国在是非之地画圈为界，在战略上到底谁输谁赢呢？中国这一招棋到底是妙算还是败招呢？时事大家谈将请行家来进行点评。
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美国的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台湾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郑先生您好。
您好，大家好。
好的，郑先生在台湾通过电话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首先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对于中国的这个划出航空识别区这么一个做法，您个人是怎么认为的？
航空这个识别区是很多主权国家都进行的一个为了这个保护领空而进行的一个防御地带的一种行为。但是这个中国这次之所以引起这个巨大的争议，就是因为它一个是涉及在一个争议的这个区域里面，第二个是这个周边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力的这个经济上的崛起、隐含的军事上的崛起一直有非常多的这个疑惑。那么通过这一次的这个中共单方面宣布以后所引起的这个反应呢，就是反映了中共要想在这个亚洲成为一个新的霸权是极其艰难的因为他这个所得到的这个批评的声音在西方是很普遍，即使是在亚洲也是很强烈，那么几乎看不到他的这个有什么强有力的这个支持。
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台湾的郑继文先生。那么郑先生，刚刚的这个和平先生他认为呢，就这次中国宣布这个防空识别区呢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主要是因为有三个原因。那么一个呢就是中国在这个有争议的地区划出这么一个界限，另外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国是单方面的做出了这一番的宣布。那么您的意见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他划防空识别区，就中国近年来其实快速发展的军力来讲，它有其必然性哦，因为即使不宣布防空识别区，它还是有可能有其他的作为展现它军力扩张的这个事实。当然它这次宣布防空识别区，其实它有多重的目的的。那根据台湾军方最新的研判，而且这个提出一个说帖，他们认为划入防空识别区，它主要就是第一个把钓鱼台纳入里面，有对外宣示这个主权的这个意涵。那另外借此挑战美国、日本长期在这个区域内这个安全机制，以及对中国无所不在的这种空中监测，特别是电子监察这个监视的这个任务。那另外，借由这个防空识别区划分，让这个进入这个空域的美日这些各种侦察机或者这个侦察船，它的活动空间能受到压缩。那除此之外，它可以就把自己的这个整个这个前线，就是制空前线往外扩张。所以就是台湾军方的研判事实上指出特别指出，这是第一次这个中国军方在第一岛链内明确划分它的这个所谓这个空中的这个势力范围，它有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象征性的这个意涵。那至于说是失误或者是这个一个高招，其实这个事情目前还在演变中，那后续的发展其实不只是看大陆，还有看美日韩甚至台湾等等周边国家的因应，还有态度如何，有什么微妙的转变。那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大国之间的折冲，其实这个冲撞是难以避免。那我们只比较乐观的认为，这是一个磨合，还有这个共同取得一定谅解的一个磨合的过程。那或许这个擦撞会发生，可是要演变为大规模的战争，其实这个几率其实不高的。
好的，谢谢郑继文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在美国的和平先生。和平先生，我们知道 划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后可以说是第一个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步骤。对这一步骤呢，不管是中国国内还是海外都是褒贬不一，特别是在美国派出了 B-52 轰炸机，韩国和日本也相继派出战斗机进入这一防空识别区以后，对这一防空识别区建立的时机以及它的作用的疑问更是与日增长。您个人怎么看待这一举措？
我觉得首先在中国的外交上已经结束了他所谓的和平崛起的谎言，那么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共反复强调了自己是一个和平的崛起，但是这一次的行为实际上是结束了他所谓长期以来的外交路线的超过养晦，也结束了他这个对外宣传的这个和平崛起。那么中国之所以对这个防空识别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惕，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大国之间的一等模式插火的一种模糊，而在于中共是一个意识形态上是一个跟人类文明主流文明相背驰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他如果他在这个人权上是在国内这个侵犯人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政治体制没有任何改变的这个迹象，那么他的这个他的经济实力的强壮以后，像世界各个地方的扩张呢，引起了西方这个文明国家的非常大的这个担忧和凝合，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本这个所在。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表现呢，是实际上是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互动性的效果。在亚洲地区的这个准备竞赛呢，就是游子会找到更充分的这个理由，无论是日本、韩国、菲律宾给这个美国惩罚这个亚洲呢，给了这个正充分的这个机会。所以在未来呢，就是在亚洲会不会出现擦枪走火，会不会演变某一种这个战争的危险，实际上是很难说的。但是对于这个中国共产党来讲他需要他的强烈主义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啊，长期的这个培育啊，需要有一个宣泄的空间，需要有一个回报。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表现出的强烈的这种所谓的有足位的这种方式呢，实际上也需要一个某一种对位的一种民族主义行为呢，来奠定他的这个权威的基础，形成某一种威慑的这个力量。当然，至于从战略上或者是经济利益上来讲，军事扩张来讲，中国是否可以找到它这个必要的这个肌肉生长的这个空间？但是问题是，举目看去，它的敌人，他疑惑他的人是这个是通过这一次的防空识别区已经表现得非常的明显。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是宣传大过宣战，是这个表示一等姿态，一等试探，似乎大过一等准备的这个战争。但是我认为在这个中国这样一等体制和这个西方的这个文明体制的根本冲突，实际上为了会不会通过一等战争形式来这种接触它，还是这个还是有这种可能性。并不是说完全不存在的简单的用大国的这个崛起之间的摩擦来解释这个防空这个识别区的这个建立是否是不足够的。
是郑继文先生，美国对于中国设立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是
那么美国26号派遣2架 B-52轰炸机进入中国这个识别区，但是29号，美国国务院又建议美国的航空公司向中国事先通报他们的飞行计划。那么，美国的意思究竟是什么？他在这次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个前后过程中起到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我想其实美国的态度其实从开始到现在应该都是一致的哦。美国国防部的态度就是，其实他强调的是。的飞机或船舰的这个自由航行或者飞行权，也因此在中国宣布设立识别区以后，他立刻很快就派 B-52 轰炸机到附近活动，那后来他也持续派其他的飞机进行他这个惯常的活动，显示他不因这个中国设置这个识别区而有所影响。 但是对于民航的态度它就比较审慎一点，因为毕竟民航飞机与军机它所负责的这个任务以及它这个它的风险程度或要忧心的这个地方其实都不可同日而语。那基于飞安的理由，他们还是建议美国的这个民航公司要向中国提交它的飞航计划，以免得这个发生不必要这个危及飞安的这个状况。那我想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很明确，就是他这个反对中国片面这个改变现状设立防空识别区，特别在没有知会任何国家的状况下设立，他这个是反对。那不过在基于这个人命关天这个民航这个部分，他的态度就比较审慎，那还是这个朝向比较务实的方式去做。那我想自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不止美国，事实上周边的像日本、韩国甚至台湾，其实它做法虽有不同，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就是大致的这个态度是中国宣布它这个防空识别区中国做它的，而各国也按照原先的这个方式继续执行自己的这个不管是飞航或执行军机任务，也形成一个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这个状况。不过不可否认的，随着中国的军机未来与美国或日本的军机在空中发生这个拦截或被拦截，甚至空中近距离接触，这个有这个比较高的这个擦枪走火的这个风险。那所以未来其实这个看这局势走下去，其实双方或者多方最终还是必须要有一个这个某种这个建立某种机制或者建立某种默契，才能把这种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我想随着时间的推演，特别是中国的军机执行这种防空识别区的运作，如果是非常的频繁而且赋予很大的强度来做的话，可能会迫使这个首当其冲的这个日本在这一方面必须要与中国来进行某种这个谈判，或者寻求某种的这个解决或者默契。
总之就是说您认为就是这几方最终还是需要达成一个共识，有一个这个协议啊。那么从这次的这个事件来看呢，就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呢当然是比较怀柔一点，那么日本方面呢当然是感到非常的这个愤怒，甚至呢连韩国呢也对这个事情表示相当的这个反对。那么我想看看呢，就是您在台湾方面怎么看中国政府的这个举动。
其实台湾方面它的这个可以这个发挥的空间非常有限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它明显第一个针对是日本，那再一个这个目标是美国，它的这个用意非常的明显，就是以这个钓鱼台主权为基础，然后以这个宣布识别区的方式作为未来处理这个不管是钓鱼台主权或者东海领海，作为他未来与日本或者相关国家折冲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依据。那另外还是这个借由这个方式来限制他长期来困扰这个大陆军方的，也就是美日军机对他各种这个侦查或刺探的这些行动，让大陆军方是非常这个感到困扰。那也要借由这次这个机会，未来要限缩这个美日等国飞机或船舰的这个活动。那至于对台湾方面，其实根据我的了解，台湾空军部分对于大陆这个空军的活动近十年来快速往前这个推展，其实已经感到很大的这个压力哦。那不过截至目前为止，针对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那台湾还是依照它原先的设计与规划遂行它的这个日常空军的任务。那截至目前为止，据台湾空军有关人士指出，大概已经派出了20到30架次的飞机进入中国与台湾这个重叠防空识别区里面进行日常的这个任务。所以台湾目前展现的态度也是，就是军方还是按照既定的任务来遂行他这个平常任务的这个进行，不因为中国设立防空识别区而有所改变。不过在民航部分，台湾倒是这个要求这个民航业者那尽快向这个大陆方面提交飞航计划，那他的这个做法其实是与美国这个差不多的。
好，和平先生， 我们知道美国副总统呢已经拜登已经开始了他的亚洲之行，这两天他正在日本访问，然后还要到中国以及韩国进行访问。据报道呢，如何调整美日甚至美国和韩国对待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立场是拜登这次访问亚洲突然发生的但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任务。现在日本和美国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日本不但政府不承认，同时也要求日本的航空公司不要向中国事先通报他们的飞行计划。您认为拜登在这次亚洲之行当中在这方面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我觉得只是隔说隔话而已。那么按照现在中国的这个立场，尤其是它国内政治发展的这个逻辑，向美国做出根本性的让步的可能性空间很低。那么美国要改变它的立场，去这个不在这个航空识别区进行这个军事活动的可能性也很低。只是双方呢各自放在桌面上谈一谈，互相这个欺骗一番，那么互相这个调戏一番，那么根本性的这个后面呢是进行更多的这个准备。我觉得从长期来讲，中美之间的这个价值冲突、军事冲突和利益冲突是越来越难以这个调和。那么日本方面当然是首争其称，那么在亚洲方面这种会不会发生一个大规模的这个战争，那这个现在当然是可能性很低。但是产生小规模的中共认为他要可以控制的这种冲突，满足他民族主义情绪的这个要求，满足他这个国内政治的这个肌肉发达的一等国际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等表现的姿态，我觉得中共是越来越明显。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在钓鱼岛这个争议区域里面所出现的航空识别区，这只是中共军事战略扩张的小小的一步小小的试探而已。而对这个试探呢，西方的反应首先是这个言辞上的，就是口头上不承认它；第二个是在军事活动上面呢继续的维持这个军事的活动。但是对于中共来讲呢，它可以利用这个事情呢来实际性的把它的军事的力量扩张之外，它也满足了一定民族的这个情绪的这个需求。但是中共的下一步会怎么就演变，这种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冲突呢？在我看起来实际上是越来越升高了。因为中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发展，它有一等必然的一等需求，它需要在这个南海上面，需要在这个钓鱼岛方面，需要在这个整个的它这个估计的这个海军战略方面有一个大的这个表现的这个机会。我觉得这个外界对这个中共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动员准备和军事上的发展是否是估计不高的，就好像在几十年以前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有一点估计不高。
好的，关于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讨论呢，先进到这里。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台湾亚太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稍后我们讨论习政权是否在周边国家擂台上斩身段。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